弟兄姐妹平安。上一次我们借着撒该的故事讲述了金钱如何在今天在我们的心中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成了我们心中的假神。今天我们要来讲乃曼的故事。我们要从成功和成就说起，因为成功和成就其实也和金钱一样，极有可能会成为我们心里所追寻的偶像。在今天这个偶像林立的世界中，其实人们根本不需要去买一尊偶像放在家里去跪拜，只要我们将一些本来是美好的东西，比如说爱情啊、儿女啊、事业啊、金钱啊，或者一些的事业上的成就以及社会上的成绩等等，这些本来不错的东西一旦在我们的心里变了质，都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假神，成为上帝的替代品。所以有人这样说，因为人的心就是一个制造偶像的工厂。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段的经文，应用经文。这段经文记载在列王记下，我们要从5章1节我们要读到17节。我们来思想乃曼的故事。这个几千年前的这样一个君王，在他生命中的成功和成就，来思想今天神要借着这个故事对我们所说的话。列王记上，我们要从5章1节读到17节。中间有一些的福音的朋友在我们中间，请大家可以前后左右能够帮一个忙好吗？盼望每个人都能够把有圣经打开。有没有慕道的朋友在我们中间？如果你多一本圣经可以分给他们。我们将用起音的方式我们来读，我读单数节，你们大家读双数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活能使人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岂不做吗？何况你去沐浴而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的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 拿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好，我们就读经暂时到这里，请大家不要把圣经翻掉，我今天就按照这十七节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先来看第一节，这样说，亚兰王的元帅拿曼在他的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使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拿曼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最成功的人，我们看到他是亚兰国的元帅，英勇善战，邻国以色列是他手下的败将。你看到他，拿曼的妻子是他从哪里掳来的？以色列打仗的时候掳来的一个小女子，做了他太太的丫鬟。以色列王打不过他，看到他就害怕。我们看到拿曼不仅有能力，他也极其富有。你看他带去到以色列求医的金子是6000舍克勒，我查找了一些解经的书，其实每一个舍克勒是0.4盎司，这样我大概乘了一乘，算下来带去的金子有150磅。银子有多少呢？十他连德，一个他连德是75磅，十他连德是多少？750磅，不得了，带了150磅的金子，750磅的银子。我们可以看到乃曼，他既是财主，又是勇敢的战士，极具威严和尊荣，就连亚兰王都尊他为大，敬他三分。我想如果乃曼是活在当今，那么他应该是人们所羡慕的一个了不得的一个成功人士了。最近我想我们大家都在看奥运，今天晚上还有闭幕式是吧，我们也在谈奥运。那我们家里呢，我和我的小儿子刚才打鼓的 Samuel 呢，两个人我们家里分成两个国，我呢常常输中国的金牌，他常常输美国了，所以我们两个人常常会斗起来。他说中国人最烦了，什么东西有几个项目都是你们全包了，这不应该算的啊。那其实我也有我的理由，所以常常就是这样。我想人经过努力获得成功，在成功的时候我们心里都会有一个成就感，当奥运的选手登上领奖台，我想我们大家都会为他鼓掌，与他一同高兴。成功和许多的东西一样，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们一旦在我们心里把它视为神明，成功就会像金钱一样出现毒品和酒精的功能，它会使我们上瘾，而且让我们难以去除。不能否认，我们虽然今天不能在体育的竞技上项目上与人竞技，但是我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在我们一些驾轻熟就的经验范围里，其实我们也一样想用它来证明自己，表明自己的成功。大家想一想，当耶稣吩咐彼得在水深之处下网的时候，你们想一想，彼得心里会高兴吗？他从小是打鱼的，你耶稣是做木匠的，你怎么可以在我的领域里来指挥我呢？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自己的领域里能够来表明自己，所以耶稣还更滑稽，甚至叫他在右边下网，还要不要在左边。所以彼得也是跟我们一样，心里会不那么高兴。其实我们从来就害怕平庸，总是盼望借着成功给自己带来一些成就和价值。我们从来不希望别人轻看我们，总想找机会来证明自己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我想到了自己20年前，我是带了一本书来到美国的，这本书的名字是一个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想在座的或许你当年你出来的时候似乎也看过，是吧？这个上海的女人在曼哈顿大街开始打餐馆做围裙，慢慢慢慢她开始就发迹了，最后成为曼哈顿大街的亿万富翁。当时我在想，我拿到了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在想说，哎呦，这个上海的女人真的是不了不起，我是个上海的男人，我想我不知道有没有做老板的料，但是寻梦想成功的那种想法还是在我的心里是有的，所以我就带了这个到了外面来闯荡。想不到神在餐馆里呼召了我啊！更奇妙的是，我的老板当初跟我讲说，志刚啊，我们两个看来以后可以开连锁的餐馆，你开一家我也开一家。想不到在我呼召几年之后，他也蒙召了，也成了一个牧师。现在 所以我们连锁被呼召啊，不是连锁开餐馆。我在想说，神没有让我继续在世界上做成功的梦，乃是让我的梦可以和他在一起，让我一起做福音的大餐呀。今天其实有几个餐馆的老板到我家里来吃我烧的东西，他们觉得好，他说张牧师啊，如果你在我们那边去开个餐馆的话，保证有回头客啊。其实神今天不要让我去炒菜，乃是让我做福音的大餐。上个礼拜我在加拿大的 Edmonton 啊，在那边两个城市有一个夏令会，有很多的人信主，其中有三个人蒙召全时间奉献。今天加拿大的火，福音的火非常的旺。如果你十几年前来到美国，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学生学者一批一批信主，大概加拿大今天的情况差不多。大批从国内来的新移民在那里信了主，所以出现了很多新兴的啊国语团契和国语教会。过去他们都是讲广东话的，或者从台湾来的、东南亚来的，现在今天大批的国内来的人在那里，所以国内的传道人非常的缺乏。所以在信息中我开始有感动，所以呼召他们，我告诉他们说，今天许多聪明人被大公司的老板所招去了，谁听到上帝的呼召呢？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最后有三个人在众人面前流泪站了起来。我想说，他们在心里首先要有一个抉择，这一辈子不再去追求世界上的成功和成就。我再说，成功的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如果上帝没有呼召我，我今天可能真是做了一个餐馆的老板，我今天能够把中国的菜炒好，让顾客能够服侍好，我一样可以荣神益人，就像你们在职场上一样，因着你们好好的做，一样可以荣神益人。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个人的成功和成就一旦在我们心里变了味，当我们把人生的价值放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之上的时候，当我们把某件事情做得很出色，没有人超过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有点飘飘然。那个时候成功和成就它就会比任何其他的偶像更能够让我们感到自己就是 number one， 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其实成功和成就只是一个状态，它只是表明今天你的能力和智慧达到了某一个程度。就像这次飞鱼，大家看到这次他成为奥运历史上的一个标记，一个最有名的选手，他一共拿了22块奖牌，非常的了不起。但是我们毕竟看到，如果你2008年看过他的比赛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巅峰状态其实已经过去。所以当他拿到了第22块奖牌以后，他已经宣告说下一届就不再参加奥运会了。其实我们也知道，一个运动员的生涯并不长，没有几个人可以在4年一度的奥运会上连续得冠军。这表明成功和成就就好比我们电影画面上的一个定格，它只能说明过去，没有人有人在还没有得到成功的时候，没有得到成绩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我只要拿到这个成绩，我死也就瞑目了。但是从来就是说说而已，当他真的拿到这个成绩的时候，他心里想着还有下一个成功。所以说任何的成功和成就都无法带给人一个永远的盼望和最终的满足。我也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当飞鱼在他最巅峰的时候，当他在北京拿了8块金牌打道回府回到美国的时候，不久我们就看到很多的事情出来了。我们看到他去吸毒，对不对？我们看到他去赌博，去寻找新的刺激。所以在说什么呢？因为除了上帝，其实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填满人的心，因为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将一个永远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世界上任何有限的东西都无法填满上帝给我们放在里面的一个永远的位置。我们继续来看乃曼的故事，我们继续来看第一节。他说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的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使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我们可以看到乃曼的成功的人生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他得了大麻风。这里用了一个词叫什么转折词？只是。 圣经在描绘乃曼成功之后突然笔锋一转，上帝非常的幽默，只是乃曼什么都有了，有金钱，有权势，有尊荣，只是这一栋有金钱权势尊荣堆积起来的人生大厦正在逐渐的剥落坍塌下来。那个时候大家要知道，大麻风要比今天的癌症不知道要令人绝望恐惧100倍。一个大麻风的患者，他按照律法是不得不远离所有的人群，要远离所有他拥有一切的成功。这个大麻风会慢慢的残废，他会毁容，他甚至会最后失去生命。所以乃曼如果只是一个大麻风患者，那么今天跟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有什么关系，因为今天大麻风已经不会叫人死了， OK， 这个病菌是很容易治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们如果把乃曼看为是一个成功人士，因为种种的原因今天他不能继续去赢得成功，去享受成功的时候，那么乃曼心中的那种焦虑和恐惧其实与我们里面常常感受到的焦虑和恐惧是一样的。有人这样说，有人说成功在人的心中最大的吸引力就是盼望借着成功进入各种权力的核心圈。大家想一想，所谓的核心圈其实都是少数人的，所谓的核心圈都是排外的。过去你是圈外的，你是圈外人士， 圈里面的人看不中你，他们也看不好你。但是今天你经过努力奋斗，你似乎也挤进了这个核心圈，可以与他们一同分一杯羹了。那大家看乃曼，他一路奋斗已经是一个核心圈里的人士了，他有钱有权也有势，但只是他患了大麻风病，用不到多久他就会被原来圈内人士无情的拒之门外。我在写讲章的时候，我想到差不多与今天失事的伯西莱和古开莱差不多，突然一个情况发生了，或许就是一个加上点号的一个大麻风病，整个的圈内就变成了圈外，被抛出来了。这对大麻风的乃曼来说是龙困沙滩，还有什么虎落平阳。就像我们中国的老话所说的，过去的成功不仅没有用，反而会更加添他的绝望与愤怒。我相信乃曼是充满了绝望也充满了愤怒，因为他已经开始慢慢的要被整个圈内人士排挤出来了。成功和成就这个偶像，这个上帝的替代品，给人带来的焦虑和恐惧是非常明显的。今天许多的专业人士迷信所学的专业和自己所掌握的技能，认定自己在专业上必须保持优秀和超前，否则就会觉得自己不再有什么价值，甚至会让自己丧失生活的自信。同样的道理，今天不少成功的运动员常常只能在人们的喝彩声中才能够认同自己，接纳自己。这种焦虑其实可以叫一个人抓狂的。大家想一想，我最近也看了几个，我看到了一些例子。这是中国抓举运动员吴景彪，想不到在抓举的时候本来想说他可以拿金牌，结果他没有拿金牌，拿了银牌，败给了北韩的一个选手。那得了银牌也不错啊，但是我看他的视频我都是吓倒了，他是痛苦的坐在地上泣不成声，然后在中央台的镜头面前连续三鞠躬，向中国人民和民族来道歉。我不懂为什么得了银牌成为了一个羞耻。我觉得一个运动员他身上的包袱实在太重了，我真的是觉得我以他难过。还有一个例子，中国女子三米跳水冠军吴敏霞的妈妈，为了让女儿能够安心的训练，甚至将自己得了癌症的状况8年没有告诉自己的女儿。今天我们也看到有3个国家有8名羽毛球选手因为放水打假球被除名，这样例子很多。还有不少的人因为他们药检过不了关，服用一些兴奋剂被除名，他们都是为了金牌。有人说金牌就是金饭碗，所以有人说金牌就是体育行业的 GBT。 我想一个运动员努力拼搏， 要在奥运上得到金牌，那是好的，但如果金牌至上，把成功视为偶像，就会发生为了一块金牌把人逼疯的一个悲剧。我看到这次，我想大家也看到蛮伤心的，看到这是刘翔在跨栏的时候倒地，结果我看到一张照片也把我给吓了一跳，很诡秘，他的后面的一个牌子是1356、啊、大家有数吗？1356，一三是多少？他说是13亿人，五六是什么？56个民族。他说刘翔啊，你怎么背得起这样重的包袱呢？13亿人在你的身上，56个民族在你的身上。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哭了，刘翔也哭了。大家想一想，但是刘翔不欠任何人的金牌。大家想一想看，我看了个统计数据，从2000年至今，刘翔一共参与了47次国际级的跨栏比赛，他获得了36次冠军，6次亚军，3次季军，2次因伤退出比赛。但是这一次退出比赛却被国人骂得要死，这背后我看到的不只是运动员本人，而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有的时候可能会把某些的成功也当做了偶像。这样的时候，许多意想不到的悲剧或者丑剧就此发生了。作为一个对比，我觉得林书豪有一句话，他说我打球是为上帝打球，很多人觉得他讲属灵的空话，但是我真的觉得，倘若一个运动员不管胜败都是为上帝打球，那么他最终就能成功了，真是能够摆脱成功和成就这个假神。就是这，你如果能为上帝打球的话，你才能真正的摆脱成功和成就这个假神所带给你的这样的捆绑。也是很有趣，美国出了两个，一个是飞鱼，这次出了一个飞鼠，也有个绰号，这个小女孩道格拉斯得了全能的体操冠军，美国人给她一个名字叫飞鼠。哎，她在那个体育比赛中像那个飞的小老鼠一样跳东跳西，真的是得到了非常那个。但是你知道当她得到全能冠军的时候， NBC 采访她的时候，她讲了这样的话，她说我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他说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荣耀归给神，祝福降下来就给了我。这是他接受 NBC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讲的话。在他得奖的前一天，在他的博客上，他的推文这样说，还没得奖了他已经这样说了，他说我相信神，他是我成功的秘诀，他是人们天赋。当一个运动员无论在胜在败，他把自己的荣耀都归给上帝的时候，神就给他开祝福的门，他心里也没有这样的压力。两个运动员你相比之后你会想到什么？我觉得刘翔很惨，我也觉得吴景彪很惨，我也想到就连我们今天的教会的侍奉其实也是如此。我们要把一切的事情都做在耶稣的身上，也要记在耶稣的身上。我甚至想到在腓立比书说保罗说的一个感慨，有人为了传福音甚至是接党纷争，我就想说好像这个教会传了5个人信主，那个教会说不行我要传6个，你看接党纷争。所以保罗说福音并就是传开了。 OK， 但是你想想我们今天里面的心是什么呢？我至少看到背后或多或少有一些偶像的影子。其实我们不要以为做了什么大事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因为我们生命的终极意义也因为耶稣，在耶稣里已经都有了。我们不是要为耶稣来成就什么大事，乃是我们只要像乃曼一样顺服圣灵的带领，到约旦河里去沐浴就可以了。如果我们真的心因着这样我们真的是明白了，那我们的里面就有完全的释放。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以为成功的偶像崇拜只会发生在某些人的身上，那我们就错了。在当今这个竞争激烈的文化里面，特别容易使我们也包括我们基督徒把成功和成就当作上帝的替代品。比如今天我们为了某些成功，我们可能轻视了家庭的价值。我认识一对朋友夫妇，我们都认识他呀。这个男的过去在洛杉矶做房地产，然后经营失败以后，他就觉得在美国很难发展，他就到台湾去发展了，结果在台湾发展了蛮成功的。 于是他就做空中飞人，叫太太和两个幼年的孩子就得在家里。一晃就是十年过去了，小孩已经到了 teenager 了，所以作为一个太太来说，又带一个儿子又带一个女儿，非常的辛苦。所以他就跟先生说，你能不能快快的回来，苦我们也苦在一起。但是先生告诉他，不行啊，那边公司离不开我，再说那边教会，他说那里的侍奉也离不开我。哇，很属灵的话语。有一天圣灵感动这个太太，讲了一句非常到位的话。这个太太就告诉他说，是的，你说公司离不开你，你说那里的教会离不开你，但是你想一想，在家里哪一个人可以替代你父亲的职分和丈夫的职分呢？这一下把他给醒过来了，所以他就回来了。结果因着谦卑顺服，在上帝的面前将里面的成功的偶像抛弃，结果神在洛杉矶就赐福给他，然后仍然让他的房地产起来。我们那时候做采访的工作的时候就认识他，做得也蛮成功的。但问题是哪里呢？神的祝福还不在那里啊。大家知道现在有一个音乐敬拜的侍奉叫泥土音乐，大家知道吗？或许有人在座的有盛小梅就是他的太太，我们都认识，神祝福他。现在做先生的常常跟着太太两个人全世界走透透，常常去在华人中去布道。呀，太太带领音乐敬拜，先生信息短讲，带领很多人信主。神在做什么？神把我们心中的偶像里面的成功给拿去了。再比如今天许多人非常害怕退休，他们不习惯退休的生活，当然对我们在座的人似乎还早。很多的人似乎一下职场就觉得无法证明自己还有存在的理由了，非常的恐惧。虽然他们已经明白的认识到自己的健康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人生的下半场，今天我们的人大概70岁，站在圣经所说健康的可以到多少岁啊？80岁。 OK， 我们在座的大概都已经人过中场了。 OK， 人过中场，当第一条抛物线为了成功，我们是否为了成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往前冲的时候，但是在人生中场的时候，我们只有个暂停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如果今天我们人生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成功，那么我们下辈子这个抛物线往下的时候，当你的能力，当你的精力，当你的智慧，当你的聪明都开始不及年轻人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很多人会过得很凄惨，咬牙切齿的过下半生。所以当你的抛物线还没下去的时候，应该为这一个意义的一个抛物线，新的抛物线应该起来。特别是当我们信了上帝的人更应该如此，不要以成功为我们的一个价值。再比如今天许多的人为了成功滥用自己的生命，他们没有安息，耗尽自己，不断地把下一次的成功视为自己的安全所在和摆脱目前困境的一个途径。记得当年我到餐馆里打工，我的老板他也是基督徒，只是跟我讲了一句行内的话，他说啊，你如果要叫一个人早死就送他一间餐馆。这是我的老板跟我讲心里话。结果我后来现在也在 Copsco 还有那个柯林那边，我在传福音呀。啊，这次今天在那边的话有几个餐馆的老板来了，我也跟他们讲行话。我进去跟他们交朋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如果要叫一个人早死送他一间餐馆。哎，结果他觉得我是自家人，能够讲他的苦境了，我们就对上号了。一对上号，我就跟他讲说，人是需要有安息的，不能每一天做做工。如果你没有那个安息日，没有真正的一个休息的话，你的人生是没有盼望的。但是你知道吗？有人竟然摇摇头告诉我说，他巴不得7天里面能够生出8天来，这是他心里真话。他不敢停下来，停下来别的餐馆再做，最好能够有8天，那是最好的。我在想说，记得有一次我们好像春节晚会，我们讲过一个上帝跟一个小朋友的对话，曾经讲到上帝觉得搞糊涂啊，上帝觉得人有些的行为他看不懂。年轻的时候我们是用健康去换取金钱，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是用什么？是用金钱去换取健康。其实这个话在告诉我们，在生命中有许多的亏损往往就是当年成功的焦虑和恐惧所造成的。再比如我们中国人从儿童时候起，父母就严格的要求我们要在学习的成绩上要有亮丽的表现。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成了爹妈，我们今天对孩子的成绩的表现似乎比我们父母更加的抓狂。 各样的才艺教育，不仅使我们的孩子失去了童年的欢乐，甚至使我们的孩子性格都开始出现偏差。外国人说我们中国人现在爸爸妈妈有一个专用名词，妈妈叫什么？虎妈，爸爸叫什么？狼爸。你打进 Google 里面，你一 Google， 我靠，全部出来了，狼爸虎妈全部一大堆，全部出来了。今天这或许是一个太绝对的例子，但是虎妈狼爸盼望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的心态，我们做父母的或多或少都有。我只是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上帝的信仰，你们要开始改变。当耶稣的门徒有一天他们两两出去传道，突然成功了，他们奉耶稣的名鬼都出去了，他们好高兴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成功了，鬼出去了，耶稣说你们不要为此高兴，要为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而高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为着你的成功，为着你孩子的成功太高兴，乃是要为你的名字和你的孩子的名字能够记在天上，得到永远的生命而高兴啊！要不我们可能会去做狼爸，会去做虎妈，会去偶像的崇拜。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问题是，如果整个的文化都强力的催促我们去接受成功和成就这个偶像，那我们怎么来逃脱呢？我们继续来看乃曼的故事，大家来看一看，我们读一段经文，是五章五节到七节，我们再来好吗？乃曼的故事，我们来看一看乃曼是怎么来面对成功的。五章五节到七节开始，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给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金子六千舍克勒，衣裳十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了这信就要好好治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这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好，我们停在这里。我们看啊，乃曼一开始就找错了地方，也用错了方法。乃曼首先不是小神的，乃曼只是把以色列的先知当做了一根，好像一个非常绝望的一根稻草罢了，救命稻草罢了。乃曼他有自己的打算，他是带着亚兰王对以色列王的介绍信和许多的金银去到以色列国的。他是先求见以色列王，他以为以色列王会因此命令先知就来治理他的病，他以为可以继续用权力和金钱来合情合理的换取他的健康。但是他不知道许多的事情只有上帝才能解决。事情非常的好笑，同样的，当乃曼将重金留给以色列王的时候，以色列王却不敢要，他觉得背后或许有一个阴谋，哪有说这个亚兰王说你拿了这些东西要治好他的病的时候，万一乃曼的病治不好，这些金银不是叫他吃不了兜着走吗？所以他像烫手的山芋一样把这些金银都要抛出去，对吧？所以他说了一句真话，他说，我岂是神，我怎么能够叫人死让人活呢？乃曼和亚兰王其实他们都是按照世界上的宗教生活的准则行事的，因为世界上所有的神明都是与成功的人士同在的。大家看到吗？今天拜菩萨的，今天算命的，出重金烧头香，都是那些富的人。所以你就看好了，世界上所有的偶像都是跟有权有势的人同在的，唯有我们的上帝不受人的控制，也不受任何的贿赂。我们继续来看乃曼的故事，在第九节说，乃曼是带着马车来到了伊丽莎的家，站在门前。这个时候伊丽莎只是叫了一个使者，人都不出来，叫了一个使者告诉他说，你到约旦河去沐浴七回，你的肉就会复原。乃曼非常非常的生气，他原本说你可能会用一些宗教的形式或者有一些奇妙的一些作为让我的皮肉能够好，今天怎么可以叫我这样的下到约旦河里去呢？事情很有趣，我们看到乃曼最终能够被医治是借助了三个人，而且这三个人都不是成功核心圈里的人，都是做仆人的。第一个是谁啊？ 他太太的丫鬟小女子，连名字都没有，讲了一句话，巴不得我的主人在撒玛利亚见到先知，他必能治好你的大麻风。第二个是以利沙的仆人，对他说，你到约旦河里下去七回你就好了。第三个是乃曼自己带来的仆人，告诉他说，我父啊，你不要这样生气，如果先知吩咐你做一件事，你为什么不做呢？如果你今天下到河里沐浴就能好，你为什么不做呢？乃曼大大的发怒，因为这和世界上成功的游戏规则全然的不同。乃曼对这个命令感到非常的困惑，不仅气愤也困惑，因为这个命令太过简单，简单到让他感到是对他的一个欺侮。因为乃曼告诉自己，任何的笨蛋，任何的小孩，他们都可以到约旦河里去戏水。乃曼想的没有错，这就是上帝赐给人的恩典。上帝说，他的阳光给好人，也给什么？也给歹人。他的雨降给义人，也给什么？不义的人。所以上帝的恩典给刚强的人，也一样给软弱的人。乃曼整个的价值观、世界观再度受到挑战。作为以色列的神，不但不受人的控制，而且是掌管，是主宰。他不仅不受人的贿赂，而是赐恩典和怜悯给人。除非上帝认识到，上帝的救恩是不能靠钱财、功德和成功成就来占取的，要不乃曼即使这次病好了，他仍然还会成为偶像的奴隶，这是非常清楚的。上两个礼拜，艳华的女儿慧慧来到我家，跟我分享了她这次去中国宣教的故事，我听了非常的感动。她第一次宣教，她也来到我们家跟我分享，这第二次她也来到我们家跟我分享，因为临走我都为她祝福，所以她觉得有很多的感动要来跟我分享。他和六个中国大陆的跟他同年的孩子住在一起，当离开了之后，这六个孩子都信了主。其中一个孩子跟他同年，非常的骄傲，成绩非常的好，别人都信主了，他就是不信主。会不会有一天圣灵感动他，他就说，某某，你能不能今天吃完饭我跟你一起去走走好吗？这个小女孩答应了。出去的时候他就问他，你为什么不高兴？他说，我真的不高兴，爸爸妈妈就是为了我成绩好，把我作为一个寄读生，一个月只能来看我一次。当我成绩好的时候，爸爸妈妈对我好，老师也对我好。当我成绩不好的时候，爸爸妈妈也对我不好，老师也对我不好。我活着一点都没有什么意思。大家在这想，任何的成功，任何人，其实对于任何人来说，任何的成功都不能回答我们终极的生命问题。比如说，我是谁？这个小女孩说，她心里会问，难道我是为着爹妈的荣耀而生的吗？爹妈就是看我的成绩，难道我生命就是为着他们的荣耀而生的吗？就像我们今天承认，我到底是谁活在这个世界上。第二个问题是，我活着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这个小女孩也会问，我的价值是取决于我的成绩和成就吗？我们似乎也异化了。我们今天虽然没有人问我，但是我们的心里也可以想一想，今天我们的生命的价值是因着我们的成功吗？小女孩会问第三个问题，我要怎么来面对我的生和我的死？我的成绩和我的成就可以让我毫无恐惧地面对现在的人生和将来的死亡吗？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心中也会问，今天你的成功能够让你毫无恐惧地面对你今天的人生和未来的死亡吗？乃曼是得了完全的医治，他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再次来到了以利沙的家，送上了他所带来的所有的金银，但是以利沙拒绝了。上帝知道乃曼活在一个偶像的世界里，所以他不允许以利沙收受任何的金银，以免让乃曼觉得以色列的神和其他的神灵是一样的，只要愿意付上足够的代价，就能从他那里得到你所要的福气。神要借着苦难来颠覆乃曼整个的人生，神要以乃曼在他给予的医治和赐下的恩典中看到一件事情，让乃曼看到他曾获得的成功原来是上帝 给他的礼物。大家还读第一节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字吧，是上帝，看到吗？让乃曼打败了以色列人，看到吗？神一开始在打仗的时候就赐福给乃曼，神要管教以色列人，就借着乃曼，你看到吗？其实是神给了乃曼的才能、智慧、能力和机会。我们常常说机会，这个机会珍惜到一个叫千载难逢。什么叫千载难逢啊？一千年都碰不到，是谁给你的？绝对就是上帝给你的。所以每一个机会都是上帝神人相照的一个历史交叉点。我们常常说，哎，这个孩子真是天才，谁给的才能啊？天给的。就像道格拉斯这次说的，上帝赐给我们天赋，我们的才能，我们所赋予的那个东西是神给我们的。神要乃曼明白一件事情，他的一生其实都是仰赖上帝的恩典，他的动作、存留、气息其实都在乎神，只是他过去没有看到。我想到了圣经中喇嘛的故事，其实也是一样。要不以色列人想一想，40年每天早晨，如果按照他们自己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要去采集玛拿，他活了40年他会怎么说？绝对是因为我的勤劳，因为太阳一出来玛拿就没有了。但是上帝非常的幽默，在每第7天的时候，第6天的有一个停顿，你采集的玛拿只能有1天，第2天就发臭，唯有第6天采集的玛拿，第7天才可以吃。神告诉我们什么？不是因为我们的勤劳让我们得以生存，乃是他的供应和恩典让我们得以生存。我们每个人只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就可以想一想，其实一个人真正能够靠自己获得成功的成分，在你整个一生的比例中是相当相当少的。我们生活中绝大部分的事情都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我举些例子，比如我们的出生，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童年，我们生长的高矮，我们的天分，还有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的环境和机遇。总而言之，我们个人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上帝赐予的，我们从来就不是创造者，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非常有限的仰赖于上帝恩典赐予的受造者。我过去不懂啊，我过去唱国际歌的时候汗毛都会竖起来，只要唱到那句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还有什么说，全靠我们自己。唱到这个时候我浑身的汗毛都会竖起来，哇，激动的不得了。现在想想那个非常的可笑。在座的我相信很多人都唱过国际歌，我们敬拜偶像完全眼目昏花。上帝借着乃曼的病痛彻底的颠覆了乃曼的人生，上帝兴起了三个不起眼的与任何的世界上成功无缘的仆人，把乃曼带到了他自己的跟前。当乃曼顺服了神的带领，谦卑的下到约旦河里沐浴的时候，他致命的麻风病就被奇妙的治愈了，不仅被医治，皮肉还服了原。我看到这里我觉得哎呀，非常的有趣，上帝的恩典竟然给乃曼做了一个焕肤的美容手术。焕肤的美容手术是最难最难的，价钱也是最贵的。你想想看，让他身上的皮肉照着圣经所说什么，像什么谁谁啊，像小孩子的皮肉，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20年前我出来前我听到了一个广告，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我觉得这个广告是写得很好，这是化妆品的广告。他说你用了我这个化妆品，今年20，明年多少？18。大家在座的都听到，所以都不会忘记，跟我一样。哇，这个化妆品今天还在做，在美国在做的话，很多人还要去买了，越涂越，你每一年都往后退2岁，你不是会吗？但是你想一想，乃曼三军统帅大元帅，他今天能够这么打仗，他现在年龄应该是多少？28？不够，38还是48？但是神让他回到多少？8岁。那天的祷告会有一位姐妹，大家在讲笑话，因为每个祷告会庆华都会做一个蛋糕来庆祝那个月生日的弟兄姐妹的生日，所以你要吃蛋糕你可以来哦。所以那天他唱生日歌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说，我50岁以后我就不要做生日了，怕什么？有点怕老。后来我就想说，其实也不然，有人说过多过一个生日就占一个生日，可以过得很喜欢。但是问题在这里，其实一个人若活在主的里面，可以越活越像耶稣，越活 越像一个孩子。你真的可以看到一些老人，他们虽然年过七老八十，但是你在他们生命中可以透出什么？透出内中的单纯，内中的喜乐，内中的盼望，内中的良善，单纯到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我想说，曾经我记得跟大家讲过，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一种人呢，是你干他不美，但是你跟他在一起呢，越待呢越觉得他美。有没有这样的人啊？你看起来不美，结果跟他接触以后，你觉得他很美。第二种人一看就很美，但是跟他一直在一起呢，时间一久就觉得什么不美。有没有这种人？那有第三种人，你看他就很美，跟他相处在一起越相处越美。有没有这种人？也有。我们基督徒应该是第几种人啊？第三种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当我们里面学像耶稣的时候，神的荣美会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那种爱、良善、节制、善待别人，那种不可克制的善意，如果在你的生命中显出来，人都可以好。所以越待越好。盼望我们真的到了七老八十岁的时候，真心像乃曼一样，能够回长像什么？小孩子。我们继续来看乃曼的故事，五章十五节怎么说？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五章十五节怎么说。开始，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乃曼不止皮肉被洁净了，重要的是他的心灵也一样被神所洁净了。从此成功和成就再也不能成为乃曼的偶像了。当然乃曼的年纪会慢慢的老去，他的皮肉还会再一次衰残，但是在上帝的恩典中，因为乃曼愿意谦卑自己，弃绝心中的偶像，他不仅被洁净，他也因为信神而得着了永远的生命。大家要记得一句话，我在写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联想到耶稣的话。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特别讲到乃曼，他说，以色列百姓啊，你们要记得一件事啊，在乃曼那个年代，以色列百姓中有很多人跟乃曼一样都生了麻风病，但是只有这样一个外族人，这个叙利亚的元帅乃曼，他得了医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乃曼的谦卑，愿意拒绝偶像。但是以色列百姓虽然他们是神所恩宠的这样一个百姓，但是他们却无视上帝的救恩，以致这么多人都没有被洁净。听了这个话，人们巴不得把耶稣从山上撵下去啊，不得了啊！耶稣在传道的时候，百姓仍然这样的气绝他。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而且这个乃曼的故事背后有一个戏剧性的结尾。大家知道，在以利沙他有很多的仆人，其中最大的仆人叫什么名字？大家记得吗？基哈西。这个基哈西啊，他一直在看着这个乃曼和那个他的师父以利沙之间的对话。当乃曼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来送给他的师父的时候，他的师父拒绝了。结果当乃曼带着这些重金回去的时候，基哈西追了上去。他说，乃曼你们别走，有一些事要跟你商量，因为有两个人来，需要一些衣服，需要一些银两。结果乃曼就把一部分的银两给了那个基哈西，他的两个仆人，他下面的两个仆人是抬着银两回到家，这时候给他的师父以利沙撞见。以利沙告诉他，现在此事受银两所有财富的时候吗？上帝的灵岂不关照我们不要收任何的东西吗？这个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以利沙说，从此乃曼的麻风病就上到你和你后裔的身上，直到永远。上帝的话是那么真实的放在我面前，原来大麻风不是我们所谓的一个肉体上的一个传染，其实背后还有灵里的一个误会。今天我们在偶像崇拜、偶像灵力的世界中，我们如何真正的分别为圣？靠着耶稣的血，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分别为圣呢？要不我们真的就可能堕落到像乃曼一样的这样得了麻风病的这样一个光景中。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愿你的灵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真实明白数千年前你借着乃曼得医治的故事对我们所说的话。愿我们真是弃绝心中的偶像， 让里面的那个永远的王位让耶稣来做。主啊，赦免我们过去的不无知，赦免我军过去在偶像崇拜中的昏暗。愿主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提升我们的灵，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一旦认耶稣为主了以后，我们再也不要跟偶像再在一起，以致我们就好像得了那个大麻风一样。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分别为圣，单单属乎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